今天正道的经文取自路加福音第六章，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六章。我们要看的经文取自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六章第39到49节。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六章第39到49节，由主席来宣读。路加福音第六章39节，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瞎子怎能给瞎子引路呢？两个人不都要掉在坑里吗？学生不能胜过老师，所有学成的不过和老师一样。为什么看得见你弟兄眼中的木屑，却想不到自己眼中的梁木呢？你不看见自己眼中的梁木，怎能对你的弟兄说：弟兄，容我除去你眼中的木屑呢？伪君子啊，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才能看得清楚，好去掉弟兄眼中的木屑。43节，因为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凭着果子就可以认出树来。人不能从荆棘上采无花果，也不能从棘藜里摘葡萄。良善的人从心中所存的良善发出良善，邪恶的人从心中所存的邪恶发出邪恶，因为心中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46节，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行我的吩咐呢？每一个到我跟前听我的话并且去行的，我要指示你们，他像什么人？他像一个人建造房屋，挖深了地，把根基建在磐石上。大水泛滥的时候，急流冲击那房屋，不能使它动摇，因为它建造得好。但那听见而不遵行的，就像人在地上建屋，没有根基，急流一冲，就立刻倒塌，毁坏得很厉害。愿一切荣耀都归给三一真神。
弟兄姐妹早安，好，我们一同的来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虽然我们是一间小教会，我们却是耶稣基督你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并且赐给我们圣灵的教会。我们感谢你，当我们来到主你面前敬拜的时候，让我们抬头定睛在耶稣基督你的荣耀的身上。求主你提醒我们，也安慰我们，虽然我们会有软弱的时候，我们会有病痛的时候，甚至遇到困难灰心丧胆的时候，主啊，你求你保守我们，引导我们，坚定我们的信心，让我们不但定睛在你的身上，让我们也想到主啊，如今我们已经靠着耶稣基督宝血，我们已经和天上的耶路撒冷一同的来敬拜你。哦，这是何等美的一个荣耀，何等大的一个恩典。因此求主我们，你保守我们，赐给我们信心的来听到并且来顺服主你的话。哦，感谢主，这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很高兴看到你们。好，今天我们来谈的一个讲题，就是耶稣是我们的主吗？真的是我们的主吗？我这个是我们或许我们会称耶稣基督是主，但是在很多时候我们信心会动摇的时候，耶稣好像不是我们的主一样。好，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第六章里头，他有三个主题。路加福音第六章有三个主题，是什么主题呢？第一个主题，他是就告诉我们，你们要像天上的父那样的仁慈。 好，上一回我回来这里讲到的时候，我讲这篇信息，你们要像天父那样的仁慈，我让人家看见你的时候，那人家就看到父一样，或者看到耶稣基督一样。那耶稣基督在第一个主题里面，他是在提醒所有来到他面前的门徒，要预备做一件事情，预备为了福音的缘故，哦，你们要做出牺牲，以仁慈恩待所有还没有相信主的人。这是上一回我们所谈的一个主题。第二个主题，今天我们会谈的就是老师和学生们的关系。路加福音第六章你会看到这个主题，老师跟学生们的关系。所以这里耶稣基督是要提醒一个事情，老师是谁，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因为老师是谁，他会做出一个很大的一个差别，你生命给你带来很大的差别。这世上没有一个人会是如此像耶稣基督那样的教导我们，会像耶稣基督那样以仁慈来帮助我们。唯有耶稣基督是人一生唯一的一个老师，他是老师，他一定会帮助你，引导你，改变你。所以我们要听他的话，我们不但要听这位老师的话，更重要的是我们还要去遵行他的话。这是第二个主题。所以你有怎么样的老师，你就会有变成一个怎么样的学生。好了，这是第二个主题。第三个主题，耶稣基督要告诉我们的就是，你们要常常审查自己。Alright, 所以就这里就会谈到什么呢？怎么样审查呢？看到自己的良木。那接下来你要看看你到底你信主以来你结了什么果子。所以路加福音第六章起初是谈到你要像天父那样仁慈的对待那些不可爱的人，你的仇敌，耶稣基督的仇敌很难做。哦，怎么做？他说你要回到老师的面前咯。老师是谁？你要效法老师，老师一定会帮助你的。然后接下来你也要不断的审查自己，审查自己的生命，常常审查 self-reflections, self-evaluations, self-realizations, 这是很重要的。我们就是缺乏审查自己，我们就是缺乏审查自己的良木，我们缺乏审查自己到底是否有结果子，所以我们时常看外面的人的问题。哦，这是耶稣基督所带出来的三个主题，明白吗？ Alright, 好，所以今天的信息里面，上一回我已经讲了，你们要像天父那样的仁慈， Be gracious like a father。 现在我要谈的就是你们的老师是谁。今天我们要看两个审查的功课，怎么样审查自己的良木，在怎么样的情况底下我们来审查自己。 Alright, 第二，我们要怎么样审查我们生命所结的果子。哦，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审查的功夫跟生命。最后，我们真的称耶稣基督是主吗？哦，如果是的话，我要问你咯，你的老师是谁？你信主以来，你的老师是谁？还是你今天缺乏审查的工作，审查的生命，以致你不断的只向外面看，不断的挑别人的问题。哦，今天我们会谈这个，明白吗？ Alright, 好，这是路加福音第六章很重要的功课。好，首先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一个问题，就是他说，老师，他就问你们的老师是谁。哦，今天前几个月我们的家里有一个聚餐。哦，那个时候呢，我们的家里面的兄弟姐妹，我们有总共有九个兄弟姐妹，我们聚在一起，我们九个兄弟姐妹都读同一间小学。我在既然就谈到小学的时候，我们就谈到有一个老师，一个教英文的老师。哦，你不要问我这个英文老师是谁啊，我的英文不好，所以不怪他，只怪我。OK, 好，这个英文老师是怎么样的老师？哦，他给我们家里面的兄弟姐妹留下个很深刻的印象。哦，在我们小学的时候，他很严肃。他也很认真的教，虽然我们听不太懂，但是他很认真教，我们看得出来，他每次教一面流汗，哦，很认真。 后来我们最近有小学的聚会，我母校叫我们的兄弟姐妹回去，当然不是每个都回去，只有我的二哥回去，因为我哥在当中有帮助他们做一些事情。我后来就看到这位老师咯，他就跟这位老师坐下来，我们他们就在那个母校的这个欢聚会里面，他们就谈了。我后来才发现到，这个老师，我是一个很敬虔的一个基督徒。我今天才知道。所以我们会想到我们的老师。你想一下，现在你想一下，你从小到大，你想一个老师，可能是学校的，可能是教会的都好。哦，你想一下，有谁是你的老师？哦，你们有一点你们不可以否认，无论这个老师是好是坏，他会直接给你带来生命的影响，会吗？
会的。
OK， 所以有一些老师对我的影响很大，是好的，当然从我身上看到优点，是老师的给我的优点。好，好，老师给我很大的帮助，然后同时老师会给我们直接带来生命的影响。所以耶稣基督是说，但是耶稣基督在这段经文里面，他说瞎子怎么能给瞎子领路呢？两个人都不都要掉进坑里吗？学生不能胜过老师，所有学成的不过和老师一样。那主耶稣基督不只是在路加福音里面第六章谈到学生有学生不能胜过老师。 Disciples are not greater than teachers，就是他耶稣基督不是第一次讲的一个，以后你读经文的时候，在其他福音书耶稣还会讲说学生不能胜过老师，但是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呢，他最大的目的在其他经文不止在这里，其他经文是讲到说如果你的老师他会受苦，你们也一定会受苦，在其他经文里面谈到同样的这一句话，但是在这里他这句话不是这个意思，在这里他说学生不能胜过老师的意思，所要所学成的不过和老师一样。他到底耶稣基督在这段39节40节有什么重点呢？来，第一个重点他是告诉我们老师是学生效法的对象，老师是学生效法的对象，学生不能胜过老师，所有所学成的不过和老师一样，就是说老师是怎么样的，学生也会变成怎么样，这是他的第一个意思。的确是如此，在旧新旧约那个时代，老师跟学生的关系是很亲密的，很个人化的， It's a very pers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udents and the teachers，也是很直接的， is a direct influence。 当时的学生对老师的态度不但是很尊重，同时学生对老师的话绝对一定是会顺服的，绝对是会顺服的，从来学生不会对老师所做出来教导有任何的疑问。不仅是如此，在旧约新约里面，学生们跟老师是生活在一起， OK， 他们生活在一起，天天生活在一起，他们也要服侍老师，所以因此长期跟老师在一起相处的时候，老师的一举一动，老师的一言一语，学生很快就抓到了，只要老师有一个眼神，哦，他就知道老师要什么，只要有一个举动，他就知道老师不喜欢什么，老师喜欢什么，老师接下来要讲什么。所以老师的一举一动，老师的一言一语，他的穿着，甚至是他的穿着，还有他的价值观，无论他的价值观是对或是错，还是他的教导，哦，他们接下来你不会感到惊讶，就是学生很快就会直接受到影响，马上的。所以很多旧约的老师，他就或者新约的那些宗教的老师，他们所教出来的学生就好像他们那些宗教的老师一样。哦，不要忘记，旧约的老师跟新约的老师跟今天我们看待老师有不太一样的地方。今天我们的老师是多元化，我们的什么是叫多元化呢？你的老师不只是学校里面的老师，你的老师也不只是教会里面的老师，你最重要是你的手机所收到的资讯，你所看的东西已经成为你的老师，是多元化的，所以你会无形中受到这些东西所影响， like it or not， 无论你喜欢不喜欢，你都会受到这些东西所影响。老师怎么样，学生很快 就会受到影响。这是这个主耶稣基督在这里告诉这些人。同时，这里耶稣基督还带出另一个重点，学生跟老师的下场会是一样的。所以他其实是在警告当时的这些宗教人士，还有在当时的宗教的跟随这些宗教的老师的学生们，你们的下场会是一样的。如果你们意味着都是靠着自己，靠着世上的知识来学习做学生或做老师的话，你们最终的结局会是悲惨的和可怜的。所以当主耶稣说瞎子怎么能够带领瞎子呢？两个人都要掉进坑里面吗？这句话是一个很严重的一句话。我们读起来好像没什么了，哦，跌倒就跌倒咯，两个瞎子跌倒而已吗？不是，这句话是一个警告，就是说一个人，如果你一生中你拒绝耶稣基督做你的老师，你的下场会是没有盼望，就是灭亡的意思。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是提出一个严肃的警告。主耶稣基督要提醒当时的人，也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唯有他是人的老师，唯有他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而唯有他能够像天父那样的仁慈。哦，你要效法，你要学像天父那样仁慈吗？哦，你来到耶稣基督面前，你听他讲的话，你顺服他的话，你才能够做到一个仁慈的一个信徒。所以信徒们，这里耶稣基督是在告诉当时站在他面前的门徒，你们相信我吗？你们要随时准备做一个遵行我的话的那个人。所以今天我要问你们，你们生命中的老师是谁呢？教会的牧师、教会的长老、教会的领袖、教会的老师们，的确是上帝所预备的，的确是哦。但是我要提醒你们，我们这些人也不是完全的。所以我们所教导的，你们同时也要从圣经里面去看，寻求神给你智慧去看。然后你到其他教会，你去听道的时候，听别的老师或者别的 的牧师长老在教导的时候，你也要看，好好看，但是不要马上就认为他们是完全的。尤其是在末世的时候，你的老师是谁呢？教会的牧师、教会的长老、教会的领袖跟老师们，如果他们敬畏敬虔，你要好好的尊重他们。如果他们所教的是对的，你就要顺服。 Alright， 无论他的口才如何，不是每个人都有口才，你不要以口才来决定你要不要听那个人的话，明白吗？有些人口才很好，但是却教错东西，这是你们要注意的。所以我们要顺服神所教导的功课。第二，今天我也发现到很多基督徒已经不再读圣经，不认真的读圣经。哦，最近我参加一个聚会，他是谈到这个一次纪念这个宋善杰博士88周年的日子。哦，我被提醒一件事情，信徒要每天在上帝面前好好的读圣经，好好的回想反省悔改。哦，他是在提醒这件事情，每天你要读圣经。然后读多少呢？哦，读一章够吗？不是，张克福牧师也提醒我，他说你要提醒教会里面的人，每天读圣经，不要只是读一篇读一节，你要读 read widely， OK， 读多，然后求神给你智慧去吸收，然后回想，要回顾，同时不断的把上帝的话，求上帝的话放在你的心里面。我张克福的牧师是一个的提醒，是一个很好的提醒。但是今天的信徒，很多信徒为什么会离开教会呢？尤其是年轻人。因为我发现到今天的人，尤其是今天的许多的基督徒，他们不读圣经已经很糟糕，他们却喜欢听外面的名人讲的话。你听他们，你看他们发的东西你就知道了。他发的一些录影是谁的录影呢？可能是马云，可能是马云哦。还有那个 Tesla， 的那个主席，他忘记叫什么名。很聪明的人，马云也是很聪明的人。很多人喜欢听他讲的话，包括基督徒在里面。但是他符合圣经吗？他是否有教导你听耶稣基督的话呢？我们把这些人的话放在心里面，耶稣的话把它挤出来。所以年轻人会离开教会是有原因的。还有，今天我们越来越相信我们手机里面的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人工的智能。这个智能很重要， AI 很重要。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对。这个很重要，很多人很相信，马上手机一开，电脑一开，马上你就有很多你要的资讯，你要的答案。我说哇，好像什么东西都在里面。那我不是说你不要用 artificial intelligence，但是你要注意它的 context， 它的处境。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也是人灌输进去的，你要注意它的处境在哪里，为什么它会这样偏判，你要去分析。分析之后你要问到底圣经是否也是这样说，明白吗？我不是说你不可以用，你可以用，到头来你要看圣经怎么看，圣经怎么说。到头来你跑不掉的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的话，人就是最终的权柄。这是第三个你们要注意的。所以信徒们弟兄姐妹，我要提醒你们，若你们相信耶稣基督，你称耶稣基督是主的话，你真的也要相信他是无所不知，也是那唯一充满智慧的那位上帝。在你的生命里面，你是靠着他的话受他所指引吗？你要永远记住这个，时代会不断的改变。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今天或许会被明天的 intelligence 所取代，但是上帝的话永远不会改变。所以要问你们，你们要像天父那样仁慈吗？你要学像耶稣基督，他是你的老师，只有他是仁慈的老师。好，我们来接下来，耶稣基督还说，你要审查什么呢？你要看看自己的良木。好，41节到42节，你们来读1、2、3。记住路加福音第六章上一次的信息里面我有 谈到这个，就是说站在耶稣基督面前有三个不同的群体。第一个群体就是相信耶稣并且刚刚来相信他并且做他门徒的人。那我记住他们都是刚刚认识耶稣基督的人，而如今他们站在耶稣基督面前，他们就是要来听耶稣基督如何要做教导。那我记住当时的门徒对耶稣基督的认识是刚开始，是初步的认识，跟我们今天站在耶稣基督的面前看耶稣很大的不同的地方。我们有什么不同？今天我们站在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是站在一个我们已经认识了，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个耶稣基督已经是死而复活并且升天赐下圣灵的耶稣基督，明白吗？但是在路加福音第六章的背景里面，当耶稣基督站在他们面前的时候，这位耶稣在他们面前是一个很会讲道，很会显神迹，是一个很令人尊敬的一个老师，还没有死，还没有复活，也还没有升天，也还没有赐下圣灵，所以很不同的。所以在这时候的门徒对耶稣基督的了解跟认识是很初步的，明白吗？第二，还有另外一个群体是什么群体呢？就是对耶稣基督的教导还有他所拥有的显神迹的能力感到很好奇。我从路加福音第六章前面一开始，谁来到耶稣基督面前？为什么有大群的人来到耶稣基督面前？因为他听过他讲道，他听过他显神迹，也亲眼看见他显神迹。每个人很好奇，而这些人是怎么样的人？不只是好奇，他们来到耶稣基督面前 最终的目的是要从耶稣基督身上得到好处，得到好处。而今天在我们周围里面也不缺乏这样的人，当他们有生命有需要的时候，家庭里面有问题的时候，他们会找耶稣，得到好处之后就忘记了耶稣基督是谁。这是第二个群体。第三个群体是谁呢？第三个群体就是那些自以为了不起自义的宗教的老师，还有跟随这些自义的老师的学生。不要忘记有这一群的人在他们当中。这些人是怎么样的人呢？这些人都是怎么样来看耶稣呢？如何听到呢？是这样的来听到。我看你今天讲什么，你讲的有什么我不懂的。他们是大抱着这样的一个心态的来听耶稣讲道。他们也来看，就是说到底我跟耶稣还有差多少。是有这样的质疑的一个念头。他们也来看到底耶稣在还有什么地方有出差错，有软弱，有过犯。他们就在这里挑。所以就在这些人的面前，这三组人的面前，耶稣就讲到墓穴还有梁木。你看这个图画，图画里面什么叫做梁木？梁木就是 beam。如果你读建筑学，你知道 beam 就是你只要家里回到你家里面，你抬头看，你不是看天空，你是看天花板，天花板一定有一些架构是 beam 梁木。梁木从你眼睛跑出来很可怕，对不对？很大的一个东西。梁木或者有些时候他们被翻译成 wooden log。在那个是木 ，alright， 梁木。有梁木在你的眼睛，你能够看见东西吗？就算你只有一个眼睛有梁木，另外一个眼睛你也是看不清楚 ，alright。所以在这里呢，他看的东西是不准确的。既然不准确，他还继续的努力的去看对方的眼睛的 spec 木屑。木屑是很小的东西。但木屑插在你手里面痛不痛？有些时候会很痛，不舒服。所以有木屑在你眼睛里面是很辛苦的事情。那主耶稣基督不是叫我们说你不要去看别人的木屑，他不是讲这句话。木屑是过犯，木屑也是罪，梁木也是过犯，梁木也是罪，两个都是罪。两个都要去处理，明白吗？只不过是你在处理别人的墓穴的过犯之前，你先看看你自己，你的眼睛里面是否有被梁木所遮住。这是他的意思。所以耶稣基督不是叫你说看到人家的过犯你不要去处理他，不是。他乃是说你不要马上跳进去，你先看看自己啊，回顾一下，然后才来去帮助那个人。这是这句话的意思。那我怎么知道我有梁木呢？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心里面有梁木？无论你在工作地点，在教会，在家中，夫妻之间，孩子跟孩子之间，父母跟孩子之间，你们怎么知道你们有没有梁木呢？怎么知道？你只要注意一件事情，每次我们在处理，尤其是人与人之间的过犯、冲突或者矛盾的时候，你最要注意听，包括在教会里面教会你要处理人的问题也是如此。你注意听，如果有人来找你的时候，不断的向你诉苦，常常提到某某人不对的地方的时候，你就要注意，他有没有看到自己的良木。这是第一个我们要帮助他们的，也包括牧师在内，牧师也会诉苦的，只是你们不知道而已。牧师跟牧师诉苦，当牧师跟牧师诉苦的时候，他很多时候很自然的，人的罪性就是先谈到别人不对的地方，教会不好的地方，长老不对的地方，只是差劲的地方，一直谈着谈。你只要注意，如果那个人只谈到对方的事情，就说他还没有看到自己的良木。他这个人不一定是犯同样的事情，同样的过犯，不过他在某一方面他忽略了某个东西，这是我们要帮助他所看见的。所以每个人都有梁木的，这是我们要注意的。所以我们时常犯这个问题，犯这个毛病。第二，他也看不见什么呢？ 他也看不到自己的良目的人是怎么样的人呢？耶稣基督是在告诉我们，如果拒绝看到自己的良目的人，这个是基本上是一个自义也是骄傲的人，对自己所犯的视而无睹，好像不当作是一回事的人。 Self-righteous and prideful man。 所以耶稣基督讲一句话，他说你们这些伪君子啊，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目，才能够看得清楚，好去掉弟兄们眼中的目穴。所以当我们在处理一些过犯，无论是家中的过犯，孩子跟孩子之间的过犯，父母跟孩子之间的过犯，还有教会之间执事们跟长老们之间的过犯，我们要彼此提醒，先看看自己的良目，要去处理它，不要私底下只是谈对方的目穴，而不只是不看到自己的良目，而不去跟对方直接谈他目穴的问题。这是我时常在教会里面我所看到的。所以我要提醒所有服事的人员，无论你做什么服事都好，你是老师都好，你是小组组长都好，你是执事都好，你是长老都好，我要提醒你也提醒我，我们是要学习彼此提醒，先看到良目，然后呢才去跟对方谈他目穴的问题。我给你们很现实的例子，如果有一个人他来找你，他就直接指出你的软弱，你一定很不舒服，我也会不舒服，因为我是一个很骄傲的人，我也不一定不舒服的，一定不舒服。但是如果你来到我面前，你告诉我说我有这样的软弱，在这样事情上我忽略什么，我忘记了什么，我没有做了什么，而同接下来我来告诉你，你的我所从你身上我看到你的目穴是什么，我告诉你，当你从这个角度去处理同样的事情的时候，听的人会完全不一样，因为他知道你在看到你的良目，你也看到他也看到你自己的目穴。我们都在处理目穴跟良目的事，都在处理过犯跟什么软弱的事。哦，我愿意跟你一样一同的来靠着耶稣基督处理良目跟目穴的事，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接触点的一个 approach。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既然我们有新的指示，我要提醒你们，迟早会有冲突，但是要有冲突的时候，你要找那个理论的时候，辩论的时候，先好好的冷静下来祷告。在同样的事情上面，或者在另外一件事情上面，如果你有看到，先看到求神给你看到自己的良目，然后去找别人去谈同样的目穴，明白吗？这是我们要时常学习的功课，不要在私底下只谈，私底下你谈没有找当事人谈，帮助不大，完全没有帮助，对教会帮助不大。我相信一点，无论你是负责怎么样的事工，老师都好，领袖都好，小组组长都好，执事都好，长老都好，我相信一点，你们之所以会被上帝所使用，站在众人面前被拣选作为上帝所要使用的那个人，你们是敬畏上帝的，你们是爱教会的，而你们一定有心，有个同样的心志，要把教会建立起来，这是我相信，不然我们是不可能会为你们选你们，让你们成为教会所负责人，这是我相信的。只不过是我们要先学看自己的良目在哪里，然后再去提出别人的目穴，每个人都要这样做，包括牧师在里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或许你会问，为什么我要必须先看见自己的良目呢？真的看不见吗？当一个人，加拉太书讲一句话，我很喜欢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来一起读一二三。哦，这里有几句话重点很重要，这里说如果有人陷在哪里过犯，哦，就说有目穴了，你看到目穴了，明白吗？你们这些 人，他没有讲你们这些人了，不，他讲你们这些属灵的人。哦，保罗用字很精准，保罗用写出来的话，每一句话都有意思的。所以他说你们这些属灵的人，待会我们会谈什么叫做属灵的人，为什么不可以讲说你们这些人呢？为什么要讲属灵的人？哦，他说你们这些属灵的人要用温柔的心使他回转过来，自己却要小心免得也被引诱。属灵的人怎么能够温柔？属灵的人怎么能够小心免得在帮助别人处理过犯的时候自己被罪所引诱呢？哦，这些话和前后都有关系的。所以你们要做属灵的人，如果你要去帮助别人拿出他眼中的墓穴，首先你要做一个属灵的人，看见自己的什么良目。什么叫做属灵的人？属灵的人乃是一个慈祥亲近上帝的人，他是一个不断的来到上帝面前，先冷静下来，回到耶稣基督的面前，研读他的话语，并且审查自己的人，属灵的人。属灵的人，如果他先回到上帝面前，回到耶稣基督面前，聆听上帝的话，他会得到几件事情。在他去帮助人之前，他怎么能够温柔呢？首先，他先会从上帝的话里面看见上帝的标准。神的标准讲什么？神的标准讲什么？就他看到上帝的标准之后，接下来他就不会为自己的良梦，为自己的软弱做任何的辩护跟找借口。我们时常会为自己的软弱做辩护，做借口，哦，他这样，所以我这样，哦，这是借口，这是为自己辩护。回到上帝面前，读上帝的话，看他的标准。第二，一个属灵的人，他会在自己的灵里面，在基督里面，看见自己的骄傲，也看到自己的盲点。哦，原来我的良目使我看不见这个，你会看见的。所以不要马上急着冲动的带着血气去处理墓穴的事情，先冷静下来，好好的祷告。第三，看见自己的骄傲，看见自己的盲点，看见自己 的这些软弱的时候，认罪，深深的来到神面前，才告诉耶稣基督，告诉上帝，告诉求圣灵帮助你，求圣灵不断的改变你。有些时候没有这样容易改变的，我们的心还是很刚硬的。我不要，不要就是不要，他错就是他错。哦，我们会求圣灵不断的改变。有一天上帝的灵会软化我们的心。同时属灵的人，他会发现到很难处理自己骄傲的地方，自己的盲点。你就求神做一件事情哦，求神给你更多的恩典，他的恩典是足够的。神会一步一步的更新你，也会不断的改变你。还有，当我们发现神不断更新、不断改变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哦，原来这位上帝真的是仁慈，他是那位是70个7次不断赦免我们的那位上帝，他说得到，他做得到70个7次，就说他不断的赦免我们愿意悔改的时候，他不断的赦免。哦，感谢主，上帝的话很宝贵。上帝的话真的很甜美，上帝真的就是能够来帮助我们这些软弱的人，并且让我们带着温柔的心去帮助那个人回转过来。同时当我们越亲近上帝，越聆听上帝的话，不断的读上帝的话的时候，你越会对罪很敏感，你就会自己小心，免得自己也什么也掉下去。哦，所以加拉太书保罗写这句话有这个意思在里面。一个属灵的人才能够用温柔的心使一个人从罪犯中、过犯中回转过来，自己也会特别的小心的来处理。所以弟兄姐妹，主耶稣基督讲到良木跟木屑这个比喻的时候，他基本上是在提醒我们，当你要去帮助一个人 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去帮助一个软弱的人，有过犯的人的时候，你先必须在耶稣基督里处理好自己的过犯，自己的软弱，寻求神的帮助，然后还有靠恩典去才去帮助其他的人。 You must be ready, you must be prepared in Christ before you extend your help to other people. 这是耶稣基督所要讲的。所以你们是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吗？哦，先做这个事情，你才能够以仁慈去对待其他的人。夫妻之间也是如此，夫妻之间的吵架先看自己的良。很多事情我跟我太太吵架，夫妻牧师 跟太太会吵架，时常吵架，只是没有打架而已。哦，但是我们学一个功课，我们会暂时分开，就不谈，就是在一个角落冷静下来。我们先冷静，我们自己也会祷告，自己也会读经，然后过后再回来谈。哦，帮助很大。什么时候才会解决夫妻之间的问题？当两个夫妻愿意一同祷告的时候，墓穴良木马上就会解决。这是我们所学的功课。孩子跟孩子之间也是如此，你要帮助孩子看到他的墓穴，或者看到他的良木。父母跟孩子之间也是如此。所以我时常提醒你们，在做基督徒的父母，在孩子面前也要认罪，让他看见我们的神是信实的，是仁慈的，他真的会帮助我们。同事之间，我们跟同事一定有困难，有软弱，一定有。所以你看到他的墓穴，你也求神给你良木看看，看见你自己的良木，求神帮助你。不但为先为自己祷告，该如何去帮助，去处理自己的心态，自己软弱，然后才去看其他的人的问题。不断祷告，虽然需要一段时间。刚才我也说了，教会之间，教会跟教会之间也是如此，教会的领袖之间也是如此。如果我们有心要把教会建立起来，我们要做这样的事情。因为你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不要忘记，我也是，你们也是。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教会之间的领袖好好的学习讲功课，教会肢体之间也是如此。教会的这领袖时常会听到这个肢体跟这个肢体不好，哦，时常会这样，所以我们帮助他是否看到自己的良，才来处理墓穴的问题。这是我们今天可以思想，也可以为自己祷告的。如果你在公司里面，在你工作场合，你也一看到别人的软弱，或许那个只是不过是个墓穴，你看到自己的良木在哪里吗？哦，先看看这个，求主帮助你。我们要相信一点，神把我们放在同一个公司，同一个地方工作，在同一个教会服事，哦，他一定有功课教导我们，他会与我们同在，会帮助我们，他是信实的上帝，他会引导我们。所以我们要信靠他，因为他是我们的主，记住。好，第二个审查的功课，就是看看我的生命所结的果子。好，我们来读43-45节，一二三。耶稣基督在这里是在提醒门徒做一件事情，他主要是在提醒门徒们，他说我们每个人就好像是一棵树，并且每棵树一定会结果子。如果你的生命不结果子，你这棵树不结果子是一个很糟糕的树，明白吗？但是重点是你结什么果子。 什么是国质呢？国质乃是指一个人的生命的本质的流露。Right? 本质的流露。它流露出来的就是你的人，这个人的最深处，就是你的心里头所流露出来的东西的内容。你的人心，人的心是最深处的。人的心能够带出一个人的心思意念。你在想什么？你在计划什么？它会带出来。同时它也会，心会影响你，你要讲的东西。你要讲什么东西？你为什么要讲这个东西？你如何讲这个东西？我会带出你讲这句话的动机跟目的。所以如果我们有智慧，当人家在跟你讲话的时候，你注意听这个人他是如何讲这句话，他为什么讲这句话，讲了之后到底他要带出什么目的，你问这些问题，你就知道这个人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有些人讲一些话是为了炫耀自己，有些人讲一些话是为了把你压下去，有些人讲一些话是要把你让你感到很难过，有一些人讲一些话是要让你知道他其实他是一个真诚的人，所以他的目的动机很不一样。同样的，我也要提醒你，也提醒我，我们在讲每一句话的时候，我最人的，我的心，我们的心最深处到底是什么。所以每一句话上帝都会审查，求主帮助我们审查我们的心思一念，审查我们的讲的内容，我们讲的目的，我们讲的方法，还有我们的动机，还有我们的身，人的心的深处也会影响我们的目标，我们的方向。你为什么会看一些人的书，特别看一些人的书，那个是你的方向。所以你要接触怎么样的果子，所以从这些种种的这些内容来看，一个人的心也会流露出来一个人的属灵的光景，你的属灵光景如何了。所以今天从你所讲的话里面，从你的动机里面，从你的目的里面，就可以看得出你到底在拜什么神，你跟神的关系又如何。我时常听到一些基督徒讲一句话，他会告诉你说，你把你储蓄的钱，你有 CPF, 你可以去拿 CPF 的钱了。你每次来到55岁，很多人会来找你的。可从这个公积金里面可以拿一些钱去投资。很多人来找我，还好，感谢主，我钱不多。所以银行一下子就不来找我。这公积金里面他说 ,you must make your money work harder for you。每个人很喜欢讲这句话，包括基督徒在里面。那我不是说你不可以投资，你的确是可以投资，但是我的确是看到一些基督徒退休之后精神焦点完完全全只在投资上面，金钱上面，这是不好的，这是不对的。你除了投资，你要问当上帝给你退休的日子你该如何活下去。所以这是我们要问，我到底我退休的日子我又可以如何的来为主而活，结出怎么样的果子。每一个人都是一棵树，你今天是结出怎么样的果子。所以主耶稣基督在这里是提醒我们，首先你要先看看自己是怎么样的一棵树，你要审查，不要马上去看别人他结怎么样果子。不然的话，你马上看别人结什么果子，你不可能像天父在那样的仁慈去对待他，去接受他，为他祷告，带他归向耶稣基督，你做不到，因为你是看他所结的果子。所以耶稣基督要我们审查自己，你是怎么样的树，你先看看自己结出怎么样的果子。当然这里耶稣基督讲一句话，凭着果子就可以认出树来，良善的人从心中所存的良善发出良善，邪恶的人从心中所存的邪恶就发出邪恶，心中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 当然耶稣基督在谈到说你要审查自己所结的果子的时候，当然他也是在提醒，也在告诉直接的警告这些质疑的宗教人士，他们这些都是虚假的先知，外表看起来是个好人，哇，讲人生大道理，但是却是披着羊皮到你们面前，其实它里面是要撕裂你的生命，让你离开上帝，离开耶稣基督，离开教会的那只狼。所以耶稣基督做出这样的一个警告，说你接触怎么样的果子，你会有很糟糕的结，有不同的结局。不好，不结好果子的树就会被砍下来丢在那里，丢在火中。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十九节提出这样的警告。所以结果子对一个人的影响是很大的。丢在火中的意思就是说你是会永远在存，就是将来你是不信主的人，你会在火湖里面。这是真实的事情。他在警告当时的自以为是自以为义的宗教的老师，还不信他的人，不跟随他的人。所以我们要该怎么做呢？耶稣基督要我们时常审查，到底我的内心深处，我的生命里面有什么好果子。所以加拉太书我很喜欢这句话，来第五章二十二节一起读，一二三。什么叫忍耐？我们对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我们都很熟悉。什么叫做忍耐？忍耐就是说，当我们谈到忍耐，我们看自己是否有忍耐的时候，我们反省我们所结的果子的时候，我信主以来，我做基督徒以来，我审查我自己的生命的时候，我有一定有很多不足的地方，但是我是否有足够的忍耐？什么叫做忍耐呢？忍耐就是说我是否更爱别人多过于爱自己，我是否爱别人过于爱我自己，我是否愿意为别人得救的事情而做出更多的努力，更多的牺牲。忍耐。第二，什么叫喜乐？喜乐就是说当我们在忧伤的环境中，我真的能够喜乐起来吗？我怎么样喜乐起来？我在一个忧伤的日子里面，我如何在这样环境里面寻求上帝的平安，并且不断的来赞美他？哦，赞美神就带出了你对上帝的信心，神会给你平安。哦，我曾经经历好多这样的事情，在病痛的时候上帝赐下平安，那个时候你没有平安你求平安，你没有喜乐你求喜乐，哦，上帝会动工的。哦，我感谢主，出院之后我上次我忘记跟谁吃饭，不能说是你们吃饭的时候，我做一个祷告，我感谢主说，天，感谢主，上帝主你赐给我们有好的胃口，哦，胃口你要感谢主，我忘记不能跟谁吃饭，那我做出这样祷告。后来祷告完了之后，有个人说，哇，牧师你今天为胃口祷告，真的我们需要，你才会喜乐起来，你明白吗？因为你把这一切当作是自然的必然的，不是的。一个人能够吃喝走动，能够这样动，能够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恩典来的。哦，你当你这样去数算的时候，你会有喜乐的，虽然你的病还没有完全康复起来。我们该怎么有平安呢？当一切的事情，当一切所看到的东西跟条件都对你不利的时候，不好的时候，你会感到焦虑的时候，我怎么在上帝面前寻求平安跟安稳？所以你就要来到上帝面前，求主赐给你平安，不断的求主帮助你，并且好好的读经祷告。忍耐，这节提到忍耐，怎么忍耐？我是否能够在逆境中继续的来信靠主，并且等候主的帮助？你相信主会帮助你吗？ 今天你看不到，明天他会来帮助你吗？你相信吗？哦，忍耐。有些时候上帝就是要我们学习忍耐。有了忍耐的心，我们才晓得一切其实都不是靠自己。所以当我们学习忍耐的时候，我们就会学习到一个功课。原来很多时候我们不要一再的坚持自己所要的东西，不然你没有忍耐的心的，因为你得不到。还有恩慈跟良善。怎么叫做恩慈？怎么叫做良善呢？我是否愿意为有需要的人走多一里路去帮助有需要的人？前几天我去，我不只是前几天事情，我时常在小贩中心吃饭，一定有人是通常是那些贫穷的人，不然就是那些有残缺的人，他会拿一个锁匙套上了，他来卖，明白吗？然后有些是luggage tag， 他会来卖。以前好多年前我买过一次，哇，好像是20块，好贵啊，一个东西20块，那是过后就觉得好像在骗我，不要了。后来我通常每次有人来拿那个来到我面前的时候，我一定说：“哎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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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但是后来我发现，其实注意看，这些人真的是有需要的。所以前几天就有人来找我，就是在小贩中心，他有人来卖，我说 OK 了，我跟你买多少钱？哇，10块钱，哦，10块钱不用想了，就马上买。但是我在也同时我买了之后，不是说我要炫耀我有很有良善，我有恩慈，不是。我是在告诉你，我也在挣扎，明白吗？我有些时候没有良善，我没有恩慈的，真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看到有需要的人，就为他们的来，就帮助他们，盼望他们有一天也能够来相信耶稣基督。信实是什么呢？什么叫做 faithfulness？ 是谁的信实？是看到你身上的信实。Are you a faithful Christians? Are you a faithful children of God?在人家看不见的时候，人家没有看到你的时候，人家不知道的时候，你是否会继续为主的缘故忠心的在工作呢？有些时候你做的东西好像没有回报的，没有人会给你称赞的，好像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不要做哦。但是你要不要做下去？ Are you a faithful man? 你信实吗？你在上帝面前信实吗？这是一个果子，你是否能够继续得到人家的信任？当人家看不见的时候，你能够继续忠心的做你该做的工作。我告诉你一件事情，上帝有一天会叫你做一个更大的事。耶稣说，在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上怎么样，你也会忠心。所以你本来是没有的，我会加添给你；本来是有的，我也会加添给你。所以求主帮助你，我们不是为人做，我们是为主做。做的目的就是让人认识耶稣基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果子。接下来温柔，当你在面对不合理的对待的时候，人家指对你指指点点的时候，我们的回应又是如何？如果我们是凭着血气回应，很生气的回应，你一定是一个缺少温柔的人。当然我不指望你马上就温柔起来，暂时离开那个地方，暂时离开那个对你指指点点的场合，回到上帝面前，求主让你看到自己的良目，然后靠着上帝恩典做一个温柔的人。你会看到不合理的事情，有些时候可能你没有错，但是是不合理，不合理该怎么办？该怎么像天父这样仁慈呢？你要记住哦，上次我有提醒你们，当我们愿意像天父那样仁慈的时候，有两个，有一个应许，有一个赏赐。那个赏赐就是你是必做神的儿子，至高者的儿子。还有什么赏赐比这个更大？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上帝一定会怎么样？会为你讨公道。当你遇到不合理的事情，上帝一定会为你讨公道，一定会。不要为自己伸冤，上帝一定会为你伸冤。 就把这样的事情交托给上帝，上帝一定会帮你处理。所以做一个温柔的人，像耶稣基督那样。节制，什么叫做节制呢？就是当我们在面对诱惑跟试探的时候，我是否能够抵挡下去，我是否能够离开，我是否能够远离这些试探跟诱惑。节制，尤其是当你以为没有人知道的时候，你看手机的时候，你看电脑的时候，你在看什么？你的节制在哪里？所以每一天我们都在面对诱惑，面对试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果子越结越多，越结越多。当然我们有一个东西我们要注意的，我们会有还是会有许多不足的地方。有些时候我们会做到这个，有些时候我们做不到那个，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上帝一定会帮助我们，生命会越来越有耶稣基督的样式。当我们的生命改变的时候，哦，弟兄姐妹，值得安慰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这是印证，我们就是上帝的儿子，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哦，圣灵一定会帮助，所以求主帮助你。当我们在遇到不同的场合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不断的看我们圣灵的果子在哪里。我这次动了手术，当然动了手术一定会除了看心脏，他还做很多东西，检查你的肝，检查你的胃，检查你的肾，哇，好多。还有接下来第二天的星期二要检查我的眼睛，哦，好多，一个事情接下来就另外一个。所以每次我就在想，哦，的确好像 Dr. 要提醒我，哦，我们都会来到个年龄，你的器官会慢慢的坏掉。当器官慢慢的衰残的时候，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慢慢的衰败的时候，我们是否会像过去那样继续的信靠神，继续的来服侍神，继续的仰望神，继续的来结果子？哦，我不断在问这个问题。一定会有软弱的，当你看到今天不是这个问题，明天就是那个问题，怎么办？哦，继续求主帮助我们审查自己，审查自己，审查自己，让我们结果子。在逆境当中，在不顺利的时候，在你不健康的时候，我们每一天，我们迟早会有不健康的时候，不顺利的时候，我们结出怎么样的果子？求主帮助我们。你要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吗？就结果子吧。在顺境中结果子还不算什么，在逆境中不健康的时候，不顺利的时候，不喜乐的时候，你结果子，求主帮助你，神一定会帮助你。最后，耶稣基督真的是我们的主吗？我们来读46节到49节，一二三。好，在这里，尤其是在第47节，这里有一个程序 ，there's a sequence of order。这里讲到说，到我跟前，这是第一步，到谁的跟前？到主耶稣基督跟前。接下来第二步，听主的话，听了，看到没有？然后不听还不够，并且什么？去行。第三步，行了之后有一个结果，他要像什么人？哦，我看到这句话我很喜欢，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做的事情。你来到主耶稣基督跟前，你会不会只是听话而不去行呢？哦，这个也是有个结果哦。但是我们要做一个来到主耶稣基督跟前听他的话还要去行，行了之后你就会像一个人。一个什么人呢？就会看到在这里就是说，你会像一个人建造房屋。哦，这里也是一个 sequence， 建造房屋他怎么建呢？首先在他还把屋子建上去以前，有城墙之前，他先在地里面挖一个洞，挖了洞之后，然后就把根基建在这个洞里面。但是这个根基不是随随便便建，它还建在磐石上面。所以做读建筑学的，他们会做一件事情。建筑师通常还没建房子之前，设计房子之前，他会叫 engineer 做一件事情，看那个土是什么土，土下面是否有石头，有磐石，啊，根基怎么打下去。所以这些都是很真实的事情。所以外面的屋子漂漂亮亮的是 architect 的功劳，但是根基更重要，是 engineer 的功劳，你们看不见的。所以每次都是拍照，都是 architect 站在前面。哇，多么好！但是你不要忘记，没有根基，无论屋子多美，一下就躺下来。所以 engineer 很重要，主耶稣基督的话更重要。所以因此，当一个人来到主耶稣面前，要听上帝的话，并且去行。哦，你的根基会是怎么样的根基呢？是大水泛滥来的时候，就算冲击这个房屋，它不能使它动摇，因为它会建造得很好，它不会动摇。所以因此你看台湾最近一直有地震，对不对？我看了我也很担心，很焦虑，因为我担心到底他们为什么时常有这样多的地震，死多少人，伤多少人。但是我同时还注意一件事情，我看图片，到底是什么物质倒下来？为什么它会倒？为什么旁边那个不倒？哦，我会问这个问题，跟根基有关系。那上帝的话能够让我们有很安稳、稳固的一个根基，因为它是建立在磐石上面。什么叫做大水泛滥呢？大水泛滥就是说不好的日子、吃亏的日子、苦难的日子、考验你信心的日子，当这一切来临的时候，你是否是靠着上帝的话去面对，而你能安稳的去应对？这是这句话很重要的意思。因为门徒将来要面对很大的问题，面对逼迫，所以耶稣基督提醒他们，你要来到他面前听他的话，并且继续行，你们会能够安稳下来。上帝的话是可信的，你们相信吗？你们听了之后，你们愿意去遵行吗？最近我们避难小组，我就分享一个例证。我最近跟一群的牧师吃饭，然后呢，有一个女的牧师，印尼人，她来新加坡看医生。哇，然后看医生的时候，她就跟我分享她教会的一件事情。她是一个女牧师，很年轻的牧师，哇，很多老人家看了都不喜欢，也看不起她，所以她就带一组的长老们去探访，所以她就看了一个去找探访这位很年纪很大的一个印尼华侨，很有钱，很有成就，一生成就都很好，物质很大，所以她这个人不信主，当然，她就看到一个年轻的牧师。几个长老来看他，他说：“你们要来跟我讲耶稣 ，OK？ 你们讲什么耶稣？我相信的是中国5000多年的文化历史。你们圣经有多久？基督教有多久？跟我比什么？你们讲你们的，我要信我的。”哇，老人家这句话就打下去，所以那个牧师没有话讲了咯，长老也没有话讲了咯，所以那个女牧师就说：“好不好这样？”我为你祷告，我们为你祷告。他说：“你要祷告你的，我信我的。”哇，就是很嚣张的，所以他们就走了。他说：“老伯伯，我下个月再来找你。”那个女牧师很有勇气。他说：“我们下个月再来找你。”哇，真的一个月后他又再来，牧师长老来看这个老人家，老人家也是同样一句话，人家还没开口，他说：“我相信中国5000年的文化历史。”你信你的，我信我的，你看我成就都是这样，我很拽。那个牧师说：“好不好？我们为你祷告啦。”我祷告完了就走了，下个月我再来找你哦。哇，很好，这种探访很好，只是祷告就走，不用做什么东西。我第三个月又再来，那个女牧师就说：“那个 老人家就说，好，你信你的，我信我的，五千年中国历史跟我比什么？哇，牧师，我说我为你祷告。他说我不，他只是祷告他就 OK 了，他就说我给你祷告你的。啊，就是接下来第四次他们来探访他的时候，祷告完了之后，他就跟这个牧师讲，我可不可以去你的教会？我跟你来咯，牧师当然欢迎你，你来就看看呐、啊。我还真的去。去的时候他就去了之后，他那牧师跟长老都感到惊讶，他说我还要再来，我还来了几次，来了几次。然后那个牧师就有一次他就跟牧师跟长老说，我要洗礼。哇，每个人都不相信，你这么有成就，靠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文化历史，为什么你要洗礼？哇，他们不相信，你为什么洗礼？你是不是耍我们开心？他说不是，他说不是，因为我来教会的时候，我就看见，我就听上帝的道，上帝的圣经，我正听圣经。哦，我这里面的圣经有很多东西是我不知道的，然后也认识耶稣基督。第二，他说我来到教会，我觉得我有平安，这是我过去我的成就所没办法给我的。我老人家后来真的就信主了。信主后就现在一直去教会。所以信徒们弟兄姐妹，我们主耶稣基督是可信的神，他的话是带有能力的，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你们不要成为一个只是听到而不去遵行他话语的人。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生命里面听到也去行道。一个人如果像当时的人一样，当时不信主的人，只是为了从基督身上得到好处的人，他只是听到却不去遵行，这样的人是什么人呢？这样的人就是我从来什么不认识你。这主耶稣基督讲的，我从来不认识你们，虽然你曾经听过我的道，虽然你曾经站在我旁边，但是你从来没有把我的话放在心里面去遵行我的天父的旨意。遵行天父的旨意就是说遵行上帝的话的意思。所以求主帮助你，帮助我。有一点是肯定的，当我们愿意顺服神的时候，虽然我们有软弱，我们有不顺服神的时候，但是当我们顺服神的，圣灵会帮助我们顺服神的时候，上帝的话不断的会改变改变，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子。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就是马上就是愿意看见耶稣基督，这是何等美何等大的一个安慰。求主坚定我们的信心，让我们成为向天父仁慈的信徒。我们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今天在这里聆听主你的话。愿主你扶持，愿主你继续的恩待，愿主你从来不离开我们，你圣灵与我们同在，你也会做帮助的工作，做恩待的工作。主扶持我们，扶持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孩子，我们的教会，因为我们的一切都属于你的，让我们成为主你所喜悦所认识的孩子。愿主你垂听我们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我们来把时间交给